将军看了一下，一句话也没有讲，继续往前走。可是就在往前走一走的时候，他却突然回过头来问这个记者，你怕吗？那个记者说，我怕。他说，问将军，那你呢？他说，我不怕。他说，为什么不怕？一步一步的走，为什么不怕？他说，上苍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他不会在我没有完成这件事情之前把我叫回去。你看这样子的信，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是多么强。他说，哦，那么我躲在这个记者说，哦，将军，那么我躲在你的身边也很安全了，我甚至也不怕了。佛法是充满你啊，这个天地之间，它就叫宇宙性。以前跟各位讲过 universal mind 这个宇宙性这个名词的，它是每一个人在这个真正的起了正见的时候，所说产生的力量其实是很大的。你自己的人生经验里头也有，将来的人生的经验里头也必须要有，而且护持着它，密在乳边，这就是密。所以我们讲禅净，是不是啊？这个密律，我们讲密，什么是密？这就是密。一句话，这个就这么一件事情，就这么一个念佛，你没有办法说的，说不出来，没有办法说，千言万语也说不尽。它确实是如此。我们的人都是一样，人生就是一样。人生，你来人间，他看清楚。我常常提醒大家，来人间就是一趟旅行，这趟旅行要好好的旅行，但是也知道旅行完了以后，拍拍手要回家。人生也很像，小像儿童在参加画这个美劳课或画课，我就好好在那画，画完了以后交给老师，拍拍手，老师我画得很好，但是画得好不好，老师啊，这个自有他的评价。但是真正大导师是每一个人画出来的都是很好的。为什么？因为画的那个般若是平等的，虽然画出来的结果不一样，画的内容不一样，但是画所使用的那个般若是一样的珍贵。那么对我们的生活的看法不止如此，我们所要面对的人生是无常，不断的在变化。既然是无常不断的变化，我请问，如果你不愿意这个保持你不断的学习新知啊，那么这个日新啊又新的去努力，那你怎么适应它呢？在我看来啊，这个大学里头讲到了汤之盘敏啊，讲这个日新又新啊的事情啊，果日新啊又日新日日新这件事情，在我看来跟佛陀所讲的诸行无常意义是相同的。为什么？两个拿来解释刚好，一个讲到诸行无常，所以要日新，要日日新，你每天不断都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有新的启发，生活上就是这个样子，要不然你怎么办？尤其是今天这个社会，它的变化这么快，它的社会变迁这么快，你不愿意不断的去学习又怎么办？所以佛法里头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很清楚，因为是无常，所以你必须要用般若不断去觉照，不断去成长才对的。我认为佛法是一部很好的教育，在一个深度上来看，他讲的是很有道理的啊。那么我们就要不断的去学习，所以生活是一个不断的成长，不断的重新适应。所以这个美国的一位教育家叫约翰杜威啊，他是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啊，John Dewey， 啊，那是民国初年的时候，他的学说就跑到中国来，所以中国好多大家在流行美国的这个介绍美国的杜威的教育。其实他的杜威的教育他怎么说呢？就是教育的观点就是教育及成长，教育是教育的人不断的去愿意去成长，愿意不断的重新。这个成长他怎么解释呢？他成长就是一个人内在认知结构的不断改变，他用 reconstruction 这个字就是重新建构，不断的在重新建构我们自己的心知跟新的认知的结构，然后才能够适应新的。所以我不能够整天说我这个没有学习新的东西，是不，我们不可以的。我们就是到了很年老的时候也要学习，我作为一个老人家一老到已经走不动了，那我应该要什么样子的生活才对，也是要学的。那么又何况说今天这个整体的一个社会里头，他所使用的各种工具进步这么快，我们不得不学啊。我觉得一段一段时间你不得不学。我打个比方，比如说如果说啊，一个人到现在他不愿意去使用电脑的话，他已经慢慢不会买火车票了，慢慢会出现这个问题了，是不是这样啊？就买东西都感觉到是有障碍了。所以你还是多多少少去摸一下吧，我们能够不断的去摸一下，愿意去调整，不见得你要摸得像他们这样啊，这个叫盲视啊，就不必看就很用很好。你要跟他们一样，那他们是原住民，年轻的人家资讯时代的原住民，哎，叫 digital native， 他是原住民。我们不是啊，像我是新移民呢、啊，才刚碰他一点而已，是新移民。我不是，我们不是原住民，在座有比较年轻的，那至少还至少说移民很久，这叫老移民。我们不是，我们是新移民的。哎，但不管怎么样，不至于都不去碰。你愿意变成人去碰，那么有一天你到了极乐世界去的时候，你才适应得了啊，是不是这样？极乐世界你从来没有适应过，那么你这个心是如此这么有弹性的，你到那边也是一样能够适应得很好。虽然已经不是用这个电脑来打字，可能用别的了，但是至少你适应得了啊。所以佛经里头不管是念佛或者是这个禅或者是律或者是净或者是密，它一直都是告诉我们，你千万不要断灭。别以为我学佛我一切都放下，不对，是要你放下烦恼，放下障碍，不是要你放下连你自己的菩提智慧都不要。所以我们保持啊那个决心，保持那个这个接触啊，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像以前那样可以跑得那么快，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不能像以前这样学得那么好，但是我知道我现在有的这些东西，我仍然还知道怎么去做调试。你知道这件事情不容易，但是不得不做。我有时候很欣赏啊，这些古德啊，这个我这个看到现在在我们这个珠山的长老，我能接触看得到的，哎呦，真是令人敬佩。他们能够讲出这么活的东西，然后年岁也不小了，尤其是这个这些珠山长老，他们投注的那个心力还是那么的多，他们也是每天都用他们的般若在学习，在接触。所以他们讲出来的话都很具有启发性。我跟这个圣严法师，我们是有接触，但是没有接触，没有那么。但是后来我慢慢了解他，我发觉 他那最后的那一段时间病痛那么厉害，但是仍然还是未法忘去，他还是不断的在觉照一些课题。我很佩服，我们常常有机会见到星云大师，我看了我是很敬佩，他走起路来已经真的很不容易了，啊，还是这里那里到处，那么普口婆心，那么有智慧的看事情，我们要了解佛法，就一个生活上的正见是很明白的。那么我们对生活的看法就是这样，要面对这个无常，也要不断的去面对去调试才可以。第三个，我们讲正见，对自己的看法，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自己，可是每个人要注意，你要能够接纳你自己，了解你自己，然后用这些东西去实现你自己啊。可是你这个自己里头却有一个出世间的这个字，那个慧命，但是也有这个世间的慧命，我们要在这里去看到这两个，我们应该是这个可以融合在一起的，叫如如。我常常都跟大家讲如如，一个如是如所从来，一个如呢是无所从来的如，所以叫如如，是不是？所以一切即如如。那么我们呢也要注意，在我们的人生里头，虽然你跟别人都不一样，没有两个人会是一样，连双胞胎都不一样的，但是千万不要拿自己去跟人家比较，去跟别人比较，比出自卑出来是不对的。人需要有很好的同理，同理心来了解别人。我们愿意去做布施帮助别人没有错，可是受我们帮助的人跟我们平等，在法上是平等的，我们不能瞧不起他，只不过是他的资源，他的资源，他的机缘跟我们不一样，他需要我们做一些帮助，但是我们在帮助他的，在施他的，要用平等心来看。当我们用平等心来看事情，来平等心来做事情，平等心来待人的时候，我们既不会自大，也不会自卑，我们既不会疯狂，因为自卑跟自大都会疯狂，我们也不会执着于自己。但是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的正见，我们的想法，你把它看清楚啊。佛所告诉我们的是，你看到他，即使是他行了啊四重罪五逆啊的这种情形，他说他的一禅是世间呢，就是最重的一禅体呀，他佛性也没有减少啊。佛性也没有减少，不管他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啊结果，或者什么样的在我们的心里头，要以平等心来看他。这个平等心是超越的，不是怜悯而已，它是超越的。我们每一个人用平等心来看，跟人相处，跟万物相处，自然而然就起了恭敬之心，起了彼此尊敬之心。所以我们呢能够对自己的看法看得正确的，那么我们就不会觉得好像自己觉得这个好像很委屈，很不值得。所以你看到还有很多人整天都在感觉，都在觉得自己觉得很委屈，别人对不起他，或者是自己是把自己膨胀得很大，都要彼此产生了很严重的对立，就是对自己的看法，这也是正见。可是我们同时对别人也有一个看法，众生是平等的，因为我们跟别人是平等的，所以就没有彼此之间就没有敌意，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会建立一个叫做和敬。你知道和敬这两个字啊是多么的重要， 安和安忍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人与人之间相处啊，这个社会他彼此之间能够安忍下来，安和下来，那就是靠着彼此之间能互相尊重。但并不是要把每一个人都变成一样来看待，可是我们要跟别人以平等心来看别人的时候，并不是只想着他跟我平等而已，不是，跟我们的想法一定有关系。我请问你看了一个穿的啊这样子啊这工作服，在这么大热的天气，在那个工地里头在那里工作的，我跟你讲，我做过这个工作，我很清楚啊，那一整天坐下来你知道多辛苦吗？我觉得真的很辛苦。现在是因为好多是这些这个建筑上所用的这些机械工具材非常的这个进步，那以前是用挑的，然后预拌会混凝土，当今是一根一根这样子扛上去的。但不管怎么样，现在在当地的这些人仍然还是那么辛苦。我们住的房子是他们盖出来的，我们有没有感恩之心？你那个每天辛辛苦苦顶着大热天在那里回收的，做一点回收，捡一点回收的，他一天收获没有多少，我们看他很辛苦，没错。可是你用平等心去看看他，他每天把一些可以再回收的资源再收回来，只拿那么一点点钱，可惜他没有来听这场法，他没有听到，我们只能替他祝福，他能听到。而我们听到，我们了应该了解这些事情。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妙法莲华经》提到说，你能够辗转的请人家念这样一部读这部经，或听一起来听部经，你能够辗转的到了五十人的时候，你的功德已经大到无量无边，就是这个道理啊。因为他能听得到，他才懂。说真的，他比人家少，大比人家歹，食比人家无，穿比人搁较歹。啊，他没有一个正见来看他自己，他不感觉到自己是什么，他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你我今天能够在法堂上一起分享这样子的佛法，不管你的条件如何，你的生活的环境如何，你要有一种正见来看它，你才感受到那一份平等，然后那一份法喜，否则没有。是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决定了我们的情绪，决定了我们的心。你看那个初禅里头是觉观喜乐一境性，那个觉跟观决定了你的喜跟乐，也决定了我们是不是心里面能够安定下来。所以它有觉有观，觉是我能够清醒的去觉知，但是我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常常是怎么看怎么想就怎么感受，怎么看怎么想就怎么做就怎么感受。所以我们有时候对人生来看一看，你会觉得你能每一个地方都能够了了分明，看得清清楚楚，产生了正见，你的心胸不一样，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不一样，我们内在里头的感受不一样，给别人的回应也会不一样。是啊，那么所以能够如此的时候，彼此之间就产生了和敬，这个和敬也同时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安忍。所以你看啊，从我们生活的角度来看，看这个我们讲说忤逆里头的其中的一个啊，就是破和合 生团。这个生团本来是和和的，你去挑拨离间变破和和生团，是你。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家庭本来是祥和的，你讲话互动不好，去把这个家庭挑起来，变成彼此之间很大的一种冲突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破和和家庭？它也是逆。本来这个团体，这个企业，它本来好好，这个董事会啊健全好好的，他们彼此之间最后没有形成这个力量，那么也是一样，它也产生了相逆的一种现象。但是我们每个人有一个正见来看事情的时候，是多么重要。那么在这个地方，我顺便给大家提这个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感觉到有一些跟周边的人、跟亲友有一些来往，而这个来往的互动原则上还是亲切的，互相来往的。你去看，如果你跟亲友、亲戚朋友你互动的人比较多，这做过研究的，或者是你想一想，好像我没有什么朋友，也没什么亲戚，我很少跟人家来往，那我们说人际网络比较大的人，我们说这个人他的人际受到的支持就比较多。什么支持呢？这个 support 来自哪些地方呢？它来自于人的经济的支持，有时候需要一点金钱或什么东西，或者彼此供阿德啊，有探钱的机会到修补，他就产生个经济性的支持啊，告诉他说：“哎，你买这个房子，你要买这个房子应该怎么样看什么东西，而且你应该在哪地方查清楚，因为你有朋友跟你讲一下，所以你在购物在什么的也都占了一些，就是说能会掌握的比较好，那些东西都叫经济性的支持。正确的知识，正确的给你叫工具性的支持，彼此之间有点互动，互相交往，叫感情性的支持。那么我们彼此之间能够彼此有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有一些意见，我们意见彼此之间互相能够肯定，那叫意见性的支持。所以人的支持是因为跟人际网络有关系，所以人能够得和的。如果一个家庭里头这些四种支持都乱七八糟，这个家庭它怎么会变好呢？啊，如果说这个一个人在他往外延伸周边的这些亲友，他也没什么来往的，那我请问这样一个人，他得不到这些支持，他是不是很孤立？他是不是会产生很多的烦恼？会。那么所以你光是有病或者有点疑虑，有人可以讲讲话，那个感觉不一样哦。所以人际网络大的人，我们发现这个人生活的品质会比较好。第二，这个人免疫力会比较好，他生病的几率比较少。第三是网络比较大的人啊，那么他这个生病去住院，他需要的恢复的时间也比较短，也比较短，他恢复的比较快。那个孤零零的一个人不行，他不止抵抗力比较差，这个恢复的情形也会比较差，他所能够得到的支持的比较不够。可是我们最需要留意的是，人与人之间，我们因为人跟人之间的看法是偏狭的，是彼此之间啊是有敌意的，我跟人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那么我的生活状况也变得会比较焦虑，也变得会比较紧张。各位你还记得吧，《妙法莲华经》里头那个法师品里头谈什么？ 他说入如来事，着如来衣，然后坐如来坐。那什么叫入如来事呢？他说是这个众生慈悲心事，就是我们对所有一切众生的慈悲心就是了，是不是？那什么叫做这个着如来衣呢？他说是这个柔和啊，这个忍辱心事，柔和安忍心事，是不是？就是柔和或安忍，我们就等于穿上了如来衣，是不是？啊，那么这个，那什么叫做做如来做呢？说一切法空事，我们要注意，就能看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无常，都是变化，最后也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带回去那个如来法界，是不是？就是这样啊。我们不是常常谈如来如来吗？是这样。那么所以慈悲心也是和合的一部分，柔和安忍这个部分也是和合的一部分，它是基础，它是基础。人能够在平常的生活当中，那么可以慢慢的学会跟别人在一起，他能够这个跟别人可以合得来，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其实教小孩子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知道怎么跟别人相处，意见不同的时候是什么，然后他跟人之间并不是一种暴力霸凌的关系，而是他有智慧去处理。但是通常有很多的人是碰到了一些冲突以后干脆就把它断掉，所以这里割一点那里割一点，最后就变成孤立了。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建立这个人的缘，人的和谐，人的互动，人的互相支持的这个温暖，这个温暖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身心，对我们的修行上都很有帮助，你不觉得吗？所以你去看看那个卡耐基的人际训练，有一些年轻人是父母亲把他带来的，年轻人父母亲把他带来，来跟老师谈的，是吧？我们小孩子，我们跟人家相处来都不太来往，所以老师我请他来跟你谈谈，那他我还没有谈，他就跟我讲，老师你要讲什么我都知道了，你就是要我能够跟别人好相处了，我就不喜欢。老师，我是真的看着我父母亲的面子或母亲的面子，我才跟他来，我们可不可以简单谈一谈？